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七月一日，在上海闸北警局连杀六名警察，伤三警和一名保安的北京青年杨佳，一夜之间成名，而且是被誉为武松和佐罗式的替天行道的英雄，网上对他的支持率更高达九成。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中国人怎么了？这个世道怎么了？我们今天和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杨佳事件及其反映的问题。天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继四川的瓮安事件之后呢，杨佳杀警案又成了一个轰动全国的一件大事哈。那么跟瓮安事件一样，当局呢对这件事情的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之后呢，同样是不被民众所接受的。那么真实的版本到底是怎么样的？
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出现两个版本，是但是民众呢更愿意相信民间的这个版本，官方这个版本呢基本上被嗤之以鼻，是吧？民众的版本基本上是这么说，就是那个当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杨佳呢到上海这个旅游，租了一部自行车，当时呢被警察拦下，拦下以后呢，向他要这个租车的凭证，他出示了以后，但是呢发生争吵，争吵以后呢，警察这个应该说是看了凭证以后应该放行，但是还是把他带到警局里边关了六个小时。那么这个期间呢，对他进行了虐待和那个
殴打。
那么但呢那个放行以后呢，那个他到医院查了一下，发现那个他的这个就是生育系统被打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据说他跟那个警局啊进行多次交涉，结果是警局呢愿意赔偿15000块钱，但是呢这个他要求30000块，双方之间呢发生争执，
没有达成协议，
几次投诉都没有什么结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个杨佳呢就是在今年的7月1号啊，那个就是带了这个刀啊，还有这个燃烧这个汽油弹等等，是吧？到那个警局，很有意思的是从一楼杀到九楼，杀到21楼，是吧？1921又选择了七一这一天。那么这个警员呢现在是被那个杀了，是有六人死亡，是吧？三人这个受伤，还有一人四人受伤，应该说是。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是吧？以民众这个单刀赴会，闯上全副武装到牙齿的这个警局，是吧？来这个进行就是搏杀。那么官方的版本与民间版本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警方认为就是执法过程得据，是吧？没有任何不适当的地方啊。第二呢就是说警方只不过是赔偿了这个要求提出赔偿1500块，而不是15000块钱。那么在这个之后发生的问题的就比较看起来就是民众是一面倒的向着杨佳，是吧？称他就像你这样讲了，称他是中国的佐罗啊，是吧？董承瑞啊，是吧？侠客啊等等他。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同情他，就是他觉得民众觉得就是他没有，如果说一个正常人他没有这个奇耻大恨，是吧？特别大的这个对他造成的伤害，他不可能拿着刀杀警察。你知道杀警察那就是冒着生命危险，那是肯定是死路一条，是吧？你杀死警察还有什么可说的，是吧？那个这样的情况是在一个正常人身上不可能发生。再有一个呢就是警察在这个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请的律师对他不公，这个不公就表现在这个律师本身是闸北区政府的一个法律顾问，他有利益关系，是吧？那再说这个上海的司法局本身就是对警察有这个利益关系的，就可以不给他每年的续这个执照的。那这样的话你派这个警察来说，派这个律师的话，律师开口就说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判死刑，这个话根本不是一个应该律师说出来的。再一方面呢他又讲这个人神志很清楚啊，对法律意识非常明确意识，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种，其实上已经
他是代表杨佳的警察，
对
他说的话完全对杨佳不利。
对，你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是说，无非就是说如果你心智不全或者是当时有精神病状态的话，你杀人是不负责任，但这样的完全是肯定杨佳最后要被判死刑的。所以这个呢引起民众也很大的愤怒。再有就是把这个杨佳的生育能力打坏，这一点来说对一个男子来说，在中国来说现在是一个引起民愤的这个事情，因此双方发生争执。
那么我们看呢，像你介绍的这个案件最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冤案来讲哈，那么最终呢却导致了杨佳要用杀警这种方式来替自己讨还公道哈，那他肯定也要付出这种生命的代价了。 那在从去年十月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而最终必须要用诉诸武力吗？
可以，他可以继续这个上访，是吧？可以写申诉材料，继续跟警察交涉。但是结果对杨家来说，他是非常明确的。这个一个就是，头撞南山，是吧？这个贴到铁板，因为不理你，或者是警察已经说话了，就是说再跟我们纠缠下去，一分钱拿不到，是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轮回倒，就是你进去材料转回来，就是上访，你没有底的。这杨家来说呢，他见的太多了，因为他的家庭啊，就是父母移离之后，他母亲有一件官司，一直在跟那个人家打，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写状子啊，他看的这个太清。那再说他们家住的离这个上访的部门和这个上访村都不远，他肯定是看到了这个上访，这种没有出路的这个前景，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他是丧失了信心，就是。这个政府部门呢，它本来是一个执法单位，是吧？那么你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执法渠道的问题了，就是上诉的渠道的问题，你是就是说执法的人本身应该主持公道的，他是犯罪，在他认为是犯罪集团，对他实行了这个毒打，致他造成那个生育能力丧失。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上诉有什么用呢？是完全没有结果的。那么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那当初这个高志胜律师，是吧？他为那个法轮功仗义执言，是吧？写了至少两封公开信给那个温家宝和胡锦涛，最后什么结果？什么结果也没有，反而自己现在身临牢狱，是吧？那个受到迫害，那个在过程当中，当然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他一直是被这个中共的警察，是吧？进行骚扰，这个甚至殴打，他们家庭受到了很大的这个侮辱，他女儿、他的孩子也受到了侮辱。所以说，这个现状来说，在中国的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应该是状告无门。就是你根本就失去了老百姓没有任何的保护的情况下，我想这个杨家采取了这种最后的这种出于无奈这么去做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中国这个很多的老百姓为什么对杨家这么同情支持，是吧？这么一面倒的称他为大侠呢？我想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很多的民众啊积怨很深，就是这个警察实际上是一个主持公道的部门，但是很多民众在某种场合某种时间可能都受到了某种的冤屈，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又不能够直接的好像去进行这个申诉也没有用，是吧？那么杨家呢这个做出了自己这么一个行为，那么觉得就是替他们出了一口气，那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杨家在杨家身上呢看到了这个能够主持社会公益就实质公益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当然有程序公义，在法律上讲有程序公义和实质公义的区别。程序公义就是说你杀人必须偿命，那实质公义的话，那像中国古代的话，你武松是吧，血染鸳鸯楼，杀了十多个人，最后他逃走了。民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当中仍然是把它作为一种公正的杀人，就是这个拔刀相助，是吧？这样一种英雄侠客的形象来看待的。当然武松最早的时候，在前一点的时候，他还杀了那个就是跟就是潘金莲和这个西门庆，是吧？民众是为他喝彩的，是吧？就像博得民众的喝彩。所以这个来说呢，在中国古代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跟这个现代的这个就是这种程序的公正之间呢，是有这种冲突的。但这种冲突现在表现在中国这种状态上，就是说什么呢？政府它本身丧失了这种执行这个实质公正，同时在很大的这个范围之内或者场合下又丧失了程序公正这两种情况。那么这两种情况下呢，导致就是民众呢就是官逼民反，就是到最后他失去了任何上诉以及就是通过法律来公平解决自己问题的渠道和方法之后，他被迫的就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那么照现在来看呢，他这个很多的民众对杨家的支持，那也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这种现状的一种反应哈。但是这个支持的程度却高达90%。如果是说按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就是说中国社会这种官逼民反呢、官逼良为寇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尖锐的一个程度了？
确实，就是说现在已经这种对暴政的民众的这种忍耐力啊，已经冲破了底线。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什么造成的？就实际上是恶警啊，在执法过程中以执法犯法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就是造成的。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民谣也说明这些，打油诗，比方说有的人说这个过去土匪在深山，今天土匪在公安，是吧？这个穿着警服淌浑水，不叫警察叫警匪， 警匪土匪都一样，抢劫绑票敲竹杠啊，警匪土匪有区别，警匪更比土匪邪，是吧？当然很多这种说明就是老百姓对这个他部门呢、啊、完全失去信心。那么警察部门呢，同时呢，他又是共产党整个执政当中的一个直接利用暴力来这个就是镇压民众，是吧？残害民众的这么一个部门。当然他同时他也兼有维持治安的这种功能，但实际上在中国这种现状下，维持治安这种功能实际上它是一种就是虽然是一种国家应有的这种职能，但是实际上是非常的弱，就是它现在各地的治安情况非常差。比方说这个瓮安，他自己也承认就跟黑社会有联系，就是说他治安没搞好，但是主要的精力呢却放在了怎么样来防止民众对这个自己利益的抗争啊、维权啊，还有这个比方说对信仰的这个要求啊，还有就是说比方说对民主自由啊发出声音啊、新闻自由这些声音上。所以说我想这个今天发生这些事情就像干柴烈火，也是这个中国目前现状这个一个缩影和一个反应。
所以实际上从表面上看是老百姓跟警察之间的，因为警察呢是中共这个政权他在执行这个法律维护这个政权的统治的过程当中直接跟老百姓发生直接的冲突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说表现的老百姓对警察特别的不满。那实际上可能根源并不在警察这儿，实际上还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体制，是不是？那现在中国呢，现在面临的这种社会危机啊，这个政治经济方方面面的危机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空前的这个程度。我看到那个著名的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他就认为，他说现在呢，在掀起的这种传九平促这个三退的这种运动啊，实际上是在跟时间赛跑，是要抢在这个中国社会总的这个矛盾爆发之前，能够让人们尽快的离开中共，使得中共和平解体，实现一种和平的一种转型状态。你认为这种方式是不是最好的这样一个解决中国的这种社会危机的一种方式？
通过不流血的方式，通过这种和平理性的站在道义的这个高处，是吧，来这个实现这个整个中国政体的转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佳的途径。可以避免大量的流血，民众可以避免这个牺牲，是吧，社会可以避免动乱，这是最好的，就是通过这个解体共产党的方式。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中国社会到底是最后的结果是以民众采取就是以暴易暴争取这个权利，最后是共产党崩溃，
现在已经看出这种苗头了，
还是最后是这个共产党内部发生自己的演变，共产党员全部那个哗变，或者是采取内部的这种方式进行解体转变这个政体等等，现在不清楚。但是现在呢，我想强调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暴易暴当然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方式，但是实际是呢，这个以这个反抗这个抗争暴政的方式来结束中共的专制，实际上是民众的这个应有的权利，也是不可剥夺的。
这就是正像美国哈，他允许民众自己拥有枪支这个权利，可能同样也是对政府的一种监督和制衡。
正是这样，就是社会公义荡然无存的时候，是吧？当这个一党专政已经完全的不顾人民的生命安全，到了一种极限的时候，人民当然是有权利起来进行抗争和反抗。
那你认为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讲，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我想最应该做的话，就是应该是脱离共产党，是吧？因为共产党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恶警啊，还有这些欺负百姓啊，所有现象的总根源。如果说至少来说，我们脱离共产党，是吧？不跟他站在一起，不助纣为虐，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政权它失去了这个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那个中共就慢慢的缩小它的范围，最后走向这个解体。这是应该，我想是通过非常和平的而且理性的，能够使中国发生转变的一个根本的方式。
当中国真正建成一个和谐社会的时候，像杨家这样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再发生了，
正义也会得到伸张。
的确是。那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